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我们这个念佛啊，这个往生的里面将有五门念佛啊。那这五门念佛啊，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外光如来愿生安乐国。就说世尊我一心，它是五门的其中第一个门的话，就是皈依。皈依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要一个皈依的心，这个皈依就是一心啊，一心也就是说啊，它就是礼敬门。那什么叫对佛的恭敬呢？礼敬呢啊，就是一心，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它有一个啊一心。这个一心呢就是南无，其实呢跟我们这个出离心和求解脱的心有关系。一个，那么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有一颗归念阿弥陀佛，有一个一心的心出来，它暗合于什么呢？暗合于这个求解脱的心，求出离心。因为我们可能从因地上很多人很难升起出离心，名啊利啊世间的色相啊我们很难升起。那说如果你一心念佛，南无这两个字念出来的时候啊，就南无归命的时候啊，它这里面就含有了这个出离心和求解脱的心。所以呢，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这里面你要知道，或者说不知道，你就是说很虔诚很礼敬，就是说你礼佛也好或者称名也好，它里面都有个一心的心出来。所以这个一心它已经代替了你这个出离心和求解脱的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求解脱，对于凡夫来讲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婆婆念佛他都能往生呢？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解脱，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出离。他皈依三宝以后，你让念阿弥陀去念，他念了就能往生。因为如果你自己念南无，南无是求救的意思，归命的意思，可能你不知道这个意思，但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恭敬心啊，出离心自然就会在里面含摄了啊，含摄了。就像我们菩提心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它就是菩提心。但是呢，你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但是一个一心愿生，这个就是菩提心啊。一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就是发菩提心生出来了，成佛即有余。就是说，所以呢，菩提心很难生的，但是说我们很珍惜的这个菩提心生出来，就是说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它这个心生出来啊。所以呢，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所以呢，归命十方，一心就是你的念根呢，是吧？归于这个相，归于相就是十方啊，十方。那这个十方是什么呢？啊，它就是去这个啊，作愿是吧？就是说，因为就是赞叹佛的功德，尽十方无碍观如来。什么叫无碍观如来？就是赞叹佛的功德啊，赞美佛的功德。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那这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也是佛光。我们可能不知道，在你归命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这个光就在这一念。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无量光，这个阿弥陀佛的光遍满十方，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作为一个明了的人，为什么要叫你念阿弥陀佛？因为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因为我们从教相上，从他的愿上和佛的慈悲智慧上可以了解，因为阿弥陀光遍满十方干什么？就是接引众生的。 但是尊生并不知道什么叫十方，但是呢，阿弥陀的果是在十方。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的十方只要有一念跟我们相应就可以了，因为他十方是接引尊生的，我们只要念阿弥陀佛就获得他十方中其中一方接引就可以。因为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十方世界都在接引，但是你念的时候正好跟阿弥陀佛其中东南西北哪一方，这样你接引就可以了。所以念阿弥陀佛正好跟他观相应，他的观遍满十方，你等不等都在观下，是不是？就像灯光照着这个大殿，他说我可以看到我在观里面，但我并不知道你在不在观里面，是不是？他说我现在很清晰地看到我先前坐在这个大雄宝殿的这个拐角，我亲眼看到这个光照在我身上，那至于呢我不知道这个光从哪里来啊，但是呢我确实看到地下的地板，是不是？就是说你能够念阿弥陀佛，我不知道十方所有人能不能遇到这个光，但是呢我念阿弥陀佛，我已经受了这个光。所以呢你不要说，你不要等得阿弥陀有没有无量光，是你要看你能不能念阿弥陀佛，就这个道理啊。叫你念阿弥陀佛，他的无量光的其中肯定有一个地方正好射在我心上，他来干什么呢？就来接引我，是吧？所以呢阿弥陀无量光，是吧？所以呢这叫赞叹佛陀的无量光，赞叹就是信的意思，你归命无碍光啊，赞叹就是称名的意思，称名即赞叹，就是说你称南无阿弥陀佛，就像你进屋即到了莲花堂，是不是？在太阳底下不需要你赞叹不赞叹，只要你到太阳底下就受阳光普照，只要你念佛光明自射在你身上，是吧？只要你念佛光明就把你摄受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呢称名即赞叹，就这个意思，只要你称名它就是赞叹无碍光，是吧？然后第三个愿生安乐国，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作愿。作愿是什么呢？就是心，就是得正定，就是定门。定门是什么呢？叫做舍摩他。舍摩他就是说你注定称这个光明，知道西方永不再变，这个叫做定门，知道吧？不再改变了，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叫定门。就是说为什么讲正定门，他说这样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了，那你这个真定就获得，这叫做奢摩他，就是止，就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然后这念我愿意作愿，作愿有了愿，有了念佛叫做行，有了作愿叫愿，然后称名叫做赞叹，作愿叫做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定啊，这样。所以呢我们呢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得到一点禅定，那个禅定不叫什么他，是吧？是你坐愿到从东南西北方，你选择一方西方，对吧？四方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个处法，但是你我到一方就知道。他说你不信，我就是讲四方在一念也可以，但是你等着了还是只在西方，就是说直在西方离在十方，知道吧？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叫做作愿，作愿就是什么他什么他啊，后面就讲到啊，无修修陀罗，是吧？真实功德相，修愿皆正直，是佛教相应，就是说啊，跟佛的法，跟佛陀所讲的，就是说我今天要在后面修了个机子，跟阿弥陀佛的教法是相应的。就后面讲到这个这个佛陀的正报，佛陀的依报啊，佛陀所摄受的篆书和那些机啊，后来后面讲了很多。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他既呢有归命称名赞叹 然后卓越愿三，后面就是观察，观察西方极乐世界，观察三个东西。第一个呢是一庄严，第二个呢是尊啊、这个正庄严，第三个呢讲主庄严，第四个呢讲众生庄严，可能四个相。就讲如果你要观察，就得什么呢？叫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慧啊，第那这个慧呢，你愿意观阿弥陀佛呢是佛慧啊，如果你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佛定，佛陀的定叫佛力，毗婆舍那叫妙舍摩他，然后佛的慧叫做毗婆舍那，是妙毗婆舍那，是妙啊，妙妙就是佛的心里面显出来，所以你观察佛的功德，这跟佛是相应的，叫实心是佛，实心着佛。他说尊生在观的时候，谁意所观佛即应知，就是说你在观的时候佛是知道的，对吧？谁你观而是因现，对吧？谁你的想法而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呢于是想者啊，跟你心都是相应的。所以尊生心理不够啊，不能够观察佛陀的真实处，但是呢佛陀有一方便，这样的观者佛即现前。所以呢就是说你要相信佛陀随着你观啊，就会到你的面前啊，无所障碍。这个就是说后面讲的，所以就是说啊，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对你念南无阿弥陀这种信心呢啊，信心要具足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一个啊主要的观点，就是说一定要获得啊这个归命。归命谁呢？哦，归命尽十方无碍观赞叹佛的功德，归命阿弥陀佛。归命阿弥陀佛啊，作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观察西方极乐世界正一足众生，就种种庄严。到后面是什么呢？普界回向，愿一切尊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啊，这个呢就是说啊，它是一念，是具足五念，五念就在一念之中，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啊，你心里面五念都具足，这一念就是恭敬，这一念就是什么赞叹，这一念呢就是作愿，而这一念呢就是观察，而这一念呢就是普界回向。这一念是具足五念，五念就在这一念之中，这一念阿弥陀佛啊，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慧解，就是说那种说我们平时念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以阿弥陀的正定是吧，因为卓越嘛，观察无碍观欲来赞叹都是跟定有关系。你说南无就是归命的意思，也就是恭敬的意思，然后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赞叹的意思，然后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获得定啊，获得定啊，说就是作愿的意思啊，作愿啊，然后这个作愿就是念念念，光在定也不行，还要观察，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足众生四种庄严啊，这个往生论里面就是这样的观察。这些观察可以开会啊，有定会佛的经，就是说它是净土法门是感应道教，它是感应啊，它不是直说，它不直说，它直接感应。就是说你说这虚空是阿弥陀的功德，它感应了无我的大悲心，感应了啊真空妙有，感应了这个啊佛陀现前，感应了这个即心即佛，它都是感应上。你自己说即心即佛就变成名词，诶，说的时候这个相的时候他会感应大教啊，跟佛法相应啊，所以净土法门强调的是感应啊，所以念佛里面它一个感应。好，那说我们要介绍的一个什么呢啊，前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悲咒译是吧，悲咒译，那说这个跟这个道观禅师啊这一段故事。悲咒译呢常常这个到寺庙里去嘛是吧，到寺庙去，因为他跟那里是，但是呢悲咒译呢 他做梁县知府，在杭州也做知府，在这个苏州也做知府，所以呢就像一个人带县长一样，带东边西长也带西边西长，所以呢他做两个地方的知府啊，官员呢叫刺史啊，我们就随便讲了，就讲一个官员啊，做一个刺史，所以呢他就很辛苦，就不没有时间到寺庙里去，但是呢他跟寺庙的这个师傅呢也非常好啊，甚交嘛，就是说反正非常乡土啊，所以白居易呢常常呢到山上去亲自啊跟道观禅师在一块喝茶，是吧？好的，因为当官嘛，就是说就是很懒得的，他在山上去喝茶，一般呢他都是请法师到他家里来，但是呢道观禅师跟他就特别，他就专程到山上去，因为他不下来嘛，专程到山上去啊跟他一块喝茶。所以呢道观禅师呢也常常在井里面打水，跟他这一块啊喝茶，然后吟诗啊，这个参禅悟道啊。是以相传道观有一个寺庙叫道观寺，道观禅师住的那个寺庙叫道观寺啊，他那有个井叫做呢煮茗井，也就是煮茶的地方，就是白居易常常跟他两个在煮茶的地方。所以白居易非常这个思念他这位禅师啊，就是可看出这个诗人呢他真的对佛法的挺有感情的啊，常常看到心里面比较相应嘛，心意相应嘛，所以呢就是非常思念他，但是呢又当官没时间，就没事情去写诗啊，就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传来传去的，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其中一首诗呢，可以跟大家呢欣赏一下啊。啊，记道观禅师的一首诗，然后念给大家听一下。因为这个他们啊，一山门左两山门，两是圆成一四分。登间水流西间水，南山云起北山涌，前台花法后台剑，上界尊声下界闻，遥想我师行到处，天香桂子啊落纷纷，就这么一首歌。我们看了，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好像很简单，怎么简单？你比呢一个人有四个脚，有四个两个手两个脚，两个手两个脚是那一个人，就这么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实际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讲某一个某借景啊，讲出一个前面一个境界。但是我要从象征看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非常无聊。但是呢，它是借景这个说一件说出他心中的境界，学佛法的境界，那就不一样了啊！变成一个人两个脚，两个脚是那一个人，一个人两个脚，两个脚是那一个人，这话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思呢？说，但是这里意思太深了，太深了，是吧？所以呢，一般人看不出来啊，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会把这个。因为他不可能这么大的人物跟大禅师怎么会讲出这么非常无聊的话呢，是吧？我觉得毫无意义吗？其实非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按照我来解释，他说他有很纯纯的意思啊。那一山门左两山门，两是圆是圆成一四分，这两个柱说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是吧？一体两面，而两面在一体上，是讲这个真空妙有的一句话，是吧？他说，同时又借这个景，因为道观禅师呢，在两个寺庙说法，一个呢叫三宗祖寺，是吧？那寺庙要叫尊天寺嘛，叫天主寺。他说，天主寺底下一个叫尊天主。一个上天主，是吧？上天主叫天主寺， 它分成两个寺庙，一个尊天主、上天主。我这个上天主跟尊天主本来是一个寺庙，后来分成两个寺庙，所以呢，两个寺庙原来其实一个寺庙的分出来，这话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呢，把这句话写出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但是呢，它含的意思啊，有很深的啊，很深的。他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借景写出这句话啊。第二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就是生死门与解脱门啊，就是说这个人生呢，一念有二门，一个生死门，一个解脱门，对吧？就是说也就是真如门、生灭门都是可以的，就是说它是有两个门的，对吧？这两个门都是一个门的出来，都一个寺庙的一个体上出来，而这个体可以生出两，就是说生死与解脱都是一个地方出来，而这个地方呢生出两门，就是说我们生死从哪里来啊，就是我们的生死从哪里来，还是从这一个体上出来。那说解脱从哪里出来呢，还是在这个体上出来，是解脱于生死皆成一事，就是说一个理上生出来的，一理分二事，这个二个事呢，一个是解脱事，一个是生灭生死事，就是它是分出这个意思。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说一个呢是这个离啊，一个是事，是吧？一个离体，一个事啊。因为什么叫离体事呢？就是说作用啊，一个是作用，一个是离体啊，离体跟作用，离体跟作用。他说离体跟作用是二门，但是呢，离体跟作用的体啊，大家说它体能分出一个离，分出一个事，对吧？离上讲，从事上讲叫作用，从理上讲角度，我们讲叫真如，而事上讲就是作用。就是作用呢，就是说有不二空，就是说一个体能分出啊，空跟有，空跟有就是空有。那空呢叫离体，有呢叫作用。那说作用跟离体呢，它是一，它又是二，而且为什么呢？你这个讲，比例来讲。两个寺难道不在一个理上吗？就是多莲寺跟无量寿寺就是两个寺庙，但是你都在念阿弥陀佛，就是你说是你二呢，还是说是一呢？你说它是一嘛，就两个寺庙；你说它是二吧，都在念阿弥陀佛，就是即事即理啊，一二一一。你说它二也不对，你说它一它也是不对的。它是记教，就是不换一也不换二，就是不换念佛也不换两个寺庙，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呢是成理体的，就是说不可能这个寺庙在学佛，那个寺庙不在学佛吧？难道佛法能分出两个寺庙，两个寺庙都不一样，是吧？不可能的事情，是吧？就是常真呐、密真呐、净土真呐，它的理体是不二的，它事实上也分出无量。所以无量即一，一即无量，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从三方面讲，一个是借景，一个是借生死，一个借究竟真实处啊。所以呢，它一即三，三即一，它是八的，所以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了解哦，原来一个三门分出两个三门，而两个三门都在一个寺庙里面啊。所以呢，大家要认识到人，就是说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就是说啊，要跟你讲法做什么事情，你要借机下蛋啊，其实讲了某一件事情，结果他听了以后真的买一只鸡来下蛋就是说人很奇怪了，我说借机下蛋，他真的买个鸡来下蛋，其实是比喻的意思，是吧？比喻我借现前的一个境界来比喻法。所以人生活中很多事情对比，所以佛陀讲了法界法欲，是吧？都是法比法踏印舌何况是法，就是说关于两个寺庙一个寺庙是无关的，我只是借这个景来说这个法而已，不是说我要真的去搞一个什么寺庙，是借那些，就是说现前的景大家都有，是吧？所以每个人都在景上，法欲者法踏印舌何况非法，怎么能执着于法呢？ 只至于四千呢，等这个意思吗？所以每个人充满了无量景，就说我离开了寺庙，我就在家里面，难道我都不能比喻吗？是吧？所以就是说他能够成这个欲，成这个生死和这个智慧的开启的这个上面，所以这大师这个句子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故事可以解释很多。他说这是不是百句意象的呢？就是我现在这样讲是不是百句意象的呢？一定是百句意象的，因为百句意是个开悟的人，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知道吗？所以想着他不可能写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是吧？啊，一个是看两个是，因为两个事是一个事，你不觉得很无聊吗？那说北俊义跟道观禅师难道讲那么多废话吗？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我解的，北俊义就是这样解的，知道吗？他就是写的这首诗，那是深深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就是很简单的这样说一下。后面呢说啊，灯间水流溪间水，灯间水流怎样？南山云起啊，北山涌。就是说，灯边的水是西边流过来的，就这个意思，这样。就是灯式的水是从西式的水流过来的，就因为灯，他们讲的就是说，灯边西边的溪间的水高，而灯间的水低，就是说从这个西边往灯边流。他说灯间的水流到西边来了，是吧？西边的水，也就是说我们讲法水，就是说从西边往灯边流，水是一，虽然有灯和西，但是水都是清净的啊，都是清净的。他说流水不浮，护躯不作，也就是说流下来的水流动的水是不会浮作的，不会浮，就像我们讲十潭一水，是吧？十水一潭，就是说那水不流的话就是死水，它会浊，是不是？但是呢活水它就不浊，所以呢西边的水流到灯边，所以呢水不会浊，流水不浮，所以呢区域就是区域啊，灯西不浊啊，不会污垢的，是吧？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什么地呢？就是说这个灯边跟水边啊，清净，就是清净的水源呐、啊，清净的水源啊，是以灯间的水。我们一般灯间的水移到西边来，那是什么意思呢？是吧？是指这个水根本是活的啊。所以讲的就是佛法是活生生的，很活跃的，很清净的，很纯洁的，知道？我并不是说一个间到一个间，然后再流水，你不觉得很单调吗？哦，水是活的。我们学佛法学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死的，你知道吗？学到最后面呢，有一个句式嘛，那个西藏的一个和夫啊，说他看到我们汉传的佛教的人呢，句式呢圈着那个灰瓜子去到那个地方去拜他，他一看到灰瓜子，因为西藏强调的是庄严，知道花花绿绿红色的，非常庄严的过去。他说看到他灰灰的衣服过去了，现在穿上灰灰白白的衣服，你那要死了，行，就说你要死了，你穿着灰色的衣服来干嘛？就为什么不穿新鲜一点呢，忽悠一点呢？就说确实像湿气层层一样，就是告诉的句是学佛要学的活，不要学的那么死，知道？他给他讲这么一个开示，但是就是不知道行不行，悟不悟的过来。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不要把自己修得像死人一样，脸色煞白的，然后枯燥无味的，亲人朋友世界跟你在你面前都是枯燥的，知道？心里没有哭，外面世界一哭就是一种哭的感觉，就是学佛学成这个样子，没有一点活跃的感觉，知道？所以呢我们看到花很美，很细很细的美，没到心里面去就对了嘛，是不是？就是没到心里面啊，鲜花多美啊！所以我还细细的欣赏，我还可以写一篇日记出来。 哇，可以欣赏到很美很美的境界，这代表你很细心嘛？看花为什么要去？那你心里是枯燥的嘛？所以学佛学着一点都不合约，知道？只要你心中不饿就可以了，知道吧？你看花，你不起贪，不起嗔，不起痴，你慢慢你细细的观察，就说男人、愚人，你把你的心想好说，男就是男，愚人哦，好有威力，好庄严了，好清净了，好有善根了，哎，不断的赞叹。赞叹的很维系，你看我们赞叹佛的功能，佛陀的眼睛如火如火的功能，佛陀的耳朵如火如火的功能，佛陀鼻子如火如火的功能，看都那么详细。那说一个男人老了，你就观察哦，他的眼睛多大功能，耳朵多大功能，要维系的观察。你又不是要去娶她，要嫁给她，你怕什么呢？是不是？怕什么？就是说要非常活跃的状态。你决定了菩提心，然后你对这个世界到寺庙来哦，翘脚啊，这个哇，很细，细到自己心都空掉了，跟大殿成为一体，你就对了嘛，是不是？所以学佛不要学着死气沉沉啊，像要死人一样，就学着，也就是说学着就是家里一家人不欢喜，知道吗？家里朋友见到你不欢喜，你心里面也没有欢喜，枯燥无味。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难道学佛学成这个样子？人说世间人还敢高风亮节是吧？杀手西归，就是两个手，为什么我要把袖子打下？那杀手，杀手很自在的意思。学佛光明利乐是吧？所有的叫做声音痛声放下，就是痛声，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啊，整个世界都放下来了。不就是空空荡荡的吗？你有什么些这个花啊，这个什么的，你就痛声放下。痛声放下的时候，这个世界像清虚一样，就是说无极之体，清虚之相。你不放下，到处都给你找麻烦，是吧？你心也是烦恼的，外面世界也是枯燥的。你痛声放下，内心也是自在的，外面也是有幻的，是吧？都像清净的、平等的、无助的、庄严的，心中毫无执着，就这样长的，非常活跃的。大家学佛学到这样的就是比较好，知道？所以大家学佛，就是说，你看白居易写的这个诗，一定是在这种境界里面写出来的。你看，灯见水流溪涧水，你看多么活跃，多么扭动，是吧？多么这个纯洁的这种状态。南山云起，北山涌，那是什么意思呢？南山的涌是代表烦恼，是吧？烦恼有体吗？虽然有，亦是空，知道？虽然有，就是空。虽然有烦恼，虽然烦恼也云消雾散，就这个意思。有亦无，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到是有，有亦无，就是说，你要看到是体，它是亦无。就是说，虽然你烦恼好像是这个有亦无。要了解这个体，知道吧？就是云有了钱，它也是无；云有了这个身体，它也是无；云有了这个，你现在说我云有了师父，在你心中也是空无一物，它也是无啊，是不是？你有什么东西呢？你发出了什么东西呢？有亦无。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到底什么东西？你说啊，常无慈悲啊，慈悲啊，然后你执着生烦恼，你心里有什么？有什么？一转身就没有了，是不是？就是有亦无，就是既然有烦恼在你面前，其实也是空的，知道吗？就是既然云才云来云去，它也是空啊，有亦无。就是南山云起，北山涌，知道吗？也就是说，世间的尘垢啊，是有为，就是有为，就是过去有为的果报，就是我看到你，这是往昔的果报。过去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昨天的事情它就是无，今天见到的也是我往昔的果报，就是我瞬间知道有亦无，知道？就说虽然这么多的程度有为，有为却无为，为什么？我看到的是有，它的体确实是无，就像杯缘一样，知道？就说你在哪里呢？存在银行的叫你吗？当了县长叫你吗？你当了县长，那县长在哪里？还在里面，在外面，找不到一个县长，哪个地方有个县长的自在，是吧？等你县长就说，我要到山上去找宝，所以跑到山去一无所有；我要到山上去看白云， 结果到山上去什么都看不到，是吧？所以呢，到山上去才知道一无所有，这一无所有的时候才看到什么？啊，那个青山绿水，一片白云，然后呢，大好风光。因为午的时候才看到一个，如果你要到山上去寻找金子，如果真的到了金子，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到山上去想找那个东西，到山上去什么都没有，却看到了什么？啊，本地风光，是吧？所以呢，哦，原来无就是你的本地风光，嗯，就是看到背人是有，是是无，就是他就是说南山的云，北山云，南山云起，北山云，就是说烦恼飘飘起起，啊，种种有为的体，啊，这个。在无为之处，无为是什么？还是无，因为它本来就是无为，知道吧？名，名的字体无为，就是我看到有名，可是呢，名的字体也是无名，它叫无为。我看到名叫有为，我名的字体是无为。我看到利有为，确实利的本身是无为，知道吧？拿着钱，钱自身是无为，知道吧？我要着钱叫有为，是吧？有为却无为，懂吗？有为却无为，所以人在这世界上的烦恼，所以呢，看到有为，觉得我以为得到钱，它是无为的，所以你远远烦恼，因为它无为的。你以为是有为，你是要有为，它就是无为。你悟不到的时候呢，因为它本来是无为的东西，你非要有有为，所以你在有为里面就迷惑了，所以你每天烦恼，这样你烦恼，你都抓住一个无为的东西，因为它本来就不真实。是你抓住一个不真实的东西，你就无尽的烦恼。你抓住，怎么抓得住呢？无为的东西怎么抓得住？你看到虚空，你看虚空这么美啊，我要把它抓到，能抓得到吗？它本来是无为的东西，你要抓到却抓不到，但是你又要得到它，就像那个愚人愚孩子要做水灯泡一样，哎，水里有泡泡，我要，他爸爸也捞不起来，一捞就破了，一捞就破了，但是孩子，我就是要。你不要，我就要跳江自杀，你也没办法了，你就跳江自杀了，因为那个泡泡实在是捞不起来，所以所有的烦恼，你都是要找那个什么水中泡、水中月、空中之影，知道吗？所以仅仅记住，只要你是烦恼的，你一定在找虚妄的东西，知道吧？所以只要你一烦恼，马上就觉醒，哦，有为就无为，有为体就是无为，所以智者啊。所以我们的白居易啊，他看到这个题，能够看到世间的名啊、利啊、相啊，他却能悟到无为之体，证明他这个人在观察上并不执着。他能悟到这个道理，他的名啊、利对他来说，他是非常不执着。他要执着，就不会跟道观大师作为道友了，是不是？他怎么跟道观这么大的、这么优秀的开悟的禅师在一起呢？因为他跟道相应过。一个跟道相应的人在乎他做知府的刺史吗？实在是不在乎，因为持名非名，是吧？持利非利，就是说持有为非有为，他是无为。所以呢，他在虽然在官场上，他的心是自在的，他心是自在的，所以他是快乐的。所以呢，想愿禅师，他并不是想禅师，想什么呢？想无为。是啊，他看的是，他眼睛看的是禅师，心里想的是那个无为，这叫看禅师，知道吧？就说禅，你看着禅佛想做念佛，那就对了；你看着禅佛把念佛忘掉了，那你就是有为了。你有为就有烦恼，是不是？所以呢，白居易一个大两个大男人，又不是愚人了，有什么想的呢？是不是？他就是想啊，无为解脱自在。他看着大师，他看着他是想着自在，想着名利都是虚假的。所以呢，白居易看作道观禅师，就是这些名利在他面前根本就坐不下，没有位置，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出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就了解他当时的这种性情，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借这个诗啊，来悟到一些道理。啊、嗯，后面呢，前台花华后台见，啊，上界尊生下界闻。就是说前台的花在开着，可是呢，其实啊，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是有三件第一的观察，就是有生死观察、景上观察，它真的有这个景，有这个景， 是吧？南山的碑文，它真的有南山白山，是吧？那个街有灯边那些西边，但是那个景确实是有的，借景说说相，辩解呢啊，借烦恼求解脱，或者说见这个水啊，视为这个法，是吧？他说这里面呢，它都有这个很多的很深的意思，我就把就近的地方说一下，大家了解。如果你从各方面，从处理心上，从这个道上，从解脱上，都可以思维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这样思维，都可以这样思维。就说在人生中任何一个境界里面，都有这三种思维，三种思维：从解、从处理、从景上、从处理心上、从这个道上、从这个最究竟的解脱上，都可以思维。在我们生活中是常常遇到，并且非常贴切的。非常贴切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是了解以后，你会把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产生一种非常非常的亲，非常的贴切非常跟你的道相应不会呢喜欢寺庙不喜欢家了，喜欢东边不喜欢西边了，在任何地方都是非常贴切很亲切的感觉，你将来就会写很美的诗，可以教化后来的众生，也就像北俱一样，写首诗可以教化后来的众生，是吧？那说这个钱台的花，其实我们从这个钱台的花在开，因为它种花嘛，是吧？钱台的花在开，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个迷人之迷，误人之误，知道吗？就说前面人在花，从生死角度来讲。就是说一见的寺庙后面人可以看到体，就是说见寺庙的人不一定能见到解脱，但后面就像下棋人不知道看棋人，就是看棋人不知道下棋人，下棋人就是我要把你杀掉，我要把你杀掉，是吧？在生死斗战之中，但是呢看棋的人觉得两个人斗争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是假象，他们来斗得像真理一样，后面人看到解脱，看到虚幻，看到真实但是呢下棋的人并不知道，这是从生灭的角度上来讲，从那题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花开时花不自开，就是说花会知道自己开花了吗？就是说可是呢后面的人可以看到花，知道，就是说花，我现在看到花，因为我看到花我才知道花无花，我看到空我才知道空无空我看到相，我才知道相无相，才知道美，知道吗？这个美是谁出来的呢？是看到这个美的人，就是说，这个，就是花在盛开的时候，自己不觉得在盛开，可是呢，背后的人呢，看到花开的时候，就知道花开很美，就是，所以呢。花要开的时候自己他不知道很美，不知道花开，懂吗？这是这个道义上从这个解脱上思维的，因为他本身是解脱情，有人说无情火道，无心火道就是说他本来是无心的，因为花是无心的，他当然不知道自己花开了，他也不知道花很美了，是不是？因为他是无心，与无心火道，那是谁去体会这个道呢？谁体会呢？后面人看到的人才能知道，是吧？远远站在后台的人看到前面花在盛开的时候呢，生出美出来，是吧？生出美出来，所以从这个相上可以看到体，是吧？你说这个，他的比喻说，不是楼上真面目，只缘身在楼上中，就是说，就是花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楼山上，知道吧？资源生在楼山中，就是说我站在外面才知道这个花在楼山上，是不是？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我在外面我就可以看到你正在楼山，但是自己站在楼山并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也不需要知道，你要知道干嘛？就是说从生灭相对来讲的话，生死相对来讲的话，就我们要升起出离心了，就是我见到大地我自己不能解脱，还六道轮回，还是痛苦烦恼，那个就是说在解脱中不知道叫解脱，我烦恼呢后面人可以看得到，但从解脱的意义上，从你的慧根，从你这个 这个智慧的觉得上就不能这样思维。怎么样思维呢？就是说你在楼山上就不需要说楼山，知道吧？就是说到了金德镇不说画画了。为什么呢？到处都是画画的人，你跟谁比赛呀、啊、是吧？你到深圳不要讲钱了，你到北京不要再讲名了，你到上海你不要讲洋人了，因为那个地方处处都是洋人。你到北京的话到处都是讲名，是吧？你到广州呢到处都是讲钱，你说老几啊？所以呢你在楼山里面不要说你在楼山，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当地即是当地，就是当下的风光，要了解，你就是楼山，懂吗？你就是楼山，讲楼山你就说哎，我在楼山，一说你不在楼山，就是说你要讲我就在楼山，那我就是楼山，是不是？我就是楼山，楼山自不说楼山，懂吗？楼山自己不会说自己是楼山，就是说花开时，花不是说我开了，花不是说我很美，谁呢？就是后面的人在讲，谁呢？这个呢，从这里角度上来，究竟来讲的话，就是说究竟为体，就是佛超言辞的。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悲居易真的是一个学佛法的人，他没有证到佛法。他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代表思念的意思，知道吧？就是说道观禅师在寺庙里面，他代表着花正在开，是不是很美？他说我悲居易在哪里呢？他在苏州，他非常想念那朵花，他就是看花很美正在盛开，他在思念它，知道吧？他也想去见它。那我们呢，是吧？如果你要悟到了开悟了，你就像道观禅师一样，就是说花美何必说美呢，是吧？花开何必说开呢？你是悟道的人就不说这个了，知道吧？所以道观禅师这首诗是白居易写的，又不是道观禅师写的，所以呢他在讲道观禅师，知道吧？是你要悟道，真的。所以你写一首诗给我也可以这样写，是吧？要了解这个题，把这个讲完。所以这个后面呢讲了说上界尊圣下界闻，就是说这个尊圣呢尊圣就敲尊的人，敲的人敲尊的人，这个尊圣这个近处不见闻呐，远处听着非常优美的，知道？我这个尊圣一敲，大家就是敲咚咚，大家就是念佛的自己不知道。我出家就因为听到念佛的声音我出家的，但念佛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很美，知道吗？他是让我念南无阿弥陀，他正常的就是一心念佛嘛，是吧？但是我在外面听到哇这个声音多美啊，我就跑去出家了，知道是吧？所以你哪个也不是闻音声而来了那个地方有一个禅佛法师，我自己都不觉得我很珍贵，你从北京过来为什么跑过来呢？禅佛法师太珍贵了，我一定要去见禅佛师，就是听音声而来，知道吧？所以尊声呢在你那个地方全都很优美，但是我自己没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禅佛坐在一个地方而已，知道吧？这就是一个意思，知道吧？其实呢所以这个地方好清净啊，没有你那些想法，但是呢你听到这个尊声呢太美了。这个就是说拈花微笑啊，就是那就说我这个地方有一朵花，周围都在笑，是吧？就说这个花，拈花，家也在笑，是吧？你得到法的利益，我只是在拈花而已，是吧？我拈花，你微笑，其实两个呢，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我是体，你是相，相是体，你就是我，体是相，我就是你，体相不二嘛，是不是？就是拈花微笑，体相不二，这就是如来什么？正发言障，就是说佛法三千年传到今天我还在笑，这个笑从哪里出来？从如来那个拈花而笑，知道吗？念佛你觉得很美吗？那是释迦牟尼三千年前在菩提树下拈花而已，知道？拈花三千年还传在我的脸上、耳上、音上，生活中步行做善事，这些事情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拈花，无言之言，就是没有预言的言， 这种意会不可言谈，一开口那是释迦讲话讲话是吧，不是释迦牟尼有讲话，实在无法可说，只是念话而已，只可意会不可言谈。那说这话其实就是北俱意啊，能够感受到他的心跟他心是相应的，知道吗？虽然北俱意在苏州，我道观禅师在杭州，可是他们心心相印，中间没有任何距离，没有界限，知道吗？没有时间的界限，没有空间的界限，他们是心心相印的，就像迦叶尊者跟释迦牟尼佛在一块拈花微笑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释迦牟尼我有正法如来藏传于迦叶，是吧？所以呢，他们是心心相印的，知道吧？遥想我是行道处，天香桂子乐纷纷。遥想他就是遥望了，遥望了，就是说，因为我们按照正常的讲，遥望就是意念，是吧？遥望，因为苏州和杭州是看不到的，遥就是意念的意思。怎么意念呢？就是我遥看释迦牟尼佛，遥看三千年前的释迦牟尼，怎么遥看呢？三千年，一千三千年，我能不能遥看呢？当然可以遥看到了，是不是？它是意会的东西，怎么会遥看不到呢？所以三千年不割，三千年到现在，它没有任何距离感。就是说，原在印度，我现在在这个中国，还有多少年呢？我们坐飞机还坐个七个小时呢。可是呢，没有距离，没有任何一个距离，就叫遥想啊。所以遥想，这个遥想我师，就是讲师父啊，行道处啊，行道处，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行道嘛，在念佛啊，或者打坐啊，或者参禅啊，在行道。但是这个香花呢，已经落在他心里面了。香花就是说天香，天香呢，就是说离着那边行道，可是呢，我们讲叫香观庄严，知道吗？这个香能落在他身上，天香，他可以知道这是天香。谁在讲天香？悲咒一在讲天香，知道吗？我是在那个地方行道，就是说他能够闻到香，无所障碍，无所障碍就是天香，清净的香，桂子啊，珍贵的法啊，落纷纷，落纷纷就是说啊，种种这个触景生情的。一想起师父，心中就有这种感慨之心，就这个道理。所以叫呢，天香桂子落纷纷，就是说啊，这个他怀念对师父的这种意念，所以供养大家阿弥陀佛。